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五说，美国将会敦促他们七国集团的盟友就中国在他们的西北维吾尔族穆斯林居住地使用强迫劳动而对他们施加压力。据路透社星期六发表的一篇独家的报道，拜登总统将会在6月亲自出席七国集团的会议，预计他届时会将要点放在他视之为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战略的竞争。路透社报道引用拜登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辛格的话讲，在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将会重点关注健康保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同步经济反应、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以及提升七国集团内部共享的民主价值观。辛格对路透社说，这些都是志同道合的盟友，美国希望采取切实而具体的行动，表明他们是愿意就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进行协调。辛格说，七国集团面临的挑战是表明开放社会、民主社会仍然有最大的机会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而自上而下的专制并非最佳的途径。辛格对路透社说，华盛顿已经针对发生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对中国采取了强而有力的行动，但将会寻求与七国集团盟友加大这方面的努力。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上个月宣布了对被指控在新疆滥用职权的中国官员的联合制裁措施。中国否认所有有关滥用职权的指控，并且已经对欧盟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辛格说，在七国集团会议之前，细节仍然在制定当中，但这次首脑会议为美国盟友提供了在这个问题上展示团结一致的机会。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星期五发布2020年度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文字狱仍然是专制国家压制不同声音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是全球关押作家和诗人最多的国家，高达81人因言入罪，其中一半以上是新疆、西藏、内蒙和香港的作家。根据这份报告，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学者等因言入罪，2019年的数据则是238人。关押作家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占全球被关押人数的一半。报告说，2020年全球的言论自由度继续下降，很多国家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理由对言论自由进行前所未有的限制，一些威权国家和比较脆弱的民主国家政府通过法律来到限制信息。美国阿拉巴马农工大学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关闭该校2016年开办的孔子学院。此前联邦政府通知该大学可能会失去获得一些的联邦资金的资格。该州的特洛伊大学亦都收到同样的通知，但表示仲未有就是否关闭孔子学院是作出决定。据阿拉巴马媒体集团报道，阿拉巴马农工大学执行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六作出了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的决定。一直呼吁关闭孔子学院的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对此表示赞赏，并且敦促特洛伊大学亦都是这样做。共和党籍的州众议员可恩斯亦都在一份声明当中赞扬了阿拉巴马农工大学的决定，他说这个是保护美国的自由和自由不受共产主义统治世界议程的一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五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即将年满32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他6岁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第11世班禅喇嘛之后就销声匿迹。负责监察和评估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当中发出这个呼吁。声明说，根敦确吉尼玛被中国共产党强迫失踪已经将近26年，他在被绑架的时候年仅6岁，他现在今年4月25号满32岁，他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仍然不为人知，这种信息的缺乏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一名独立专家探视并且确认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健康的状况，并且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经在2020年5月19号表示，根敦确吉尼玛完成学龄期的义务教育之后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现在毕业已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无论是根敦确吉尼玛还是他的家庭都不愿被打扰目前他的正常的生活。 根據最新哈佛青年民意的調查，美國總統拜登在大學生選民當中的贊成率達到 63%， 這個該民意調查21年歷史當中一個的群體當中最高的紀錄。總體來說，59%的18歲到29歲的年輕人贊同拜登的工作表現，他的贊成率最高分值是來自處理新冠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教育和種族關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在线上全球气候峰会上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大幅度减少美国的碳排放量，并且在2024年之前让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年度气候变化的专款是翻倍。40位世界领导人和气候活动人士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这次的峰会。拜登总统在与40位世界领导人举行线上气候峰会的时候作出一个颇具雄心的承诺，要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 50% 到 52%， 低于2005年的水平。美国的致力于再次是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袖，此前特朗普政府曾经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拜登的新目标比奥巴马政府作出的承诺还要多出一倍，并且希望其他国家也都将在11月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更进一步。
The steps our countries take between now and Glasgow will set the world up for success to protect livelihoods around the world and keep global warming at a maximum 1.5 degrees Celsius。
拜登说，美国从现在到格拉斯哥大会之前所采取的措施将为全世界在保护全球民生以及将全球暖化保持在最多 1.5 摄氏度方面的成功做好准备。包括欧盟、日本和加拿大领导人在内，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亦都宣布了新的目标，其中还有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他以往的政策经常被批评加速了亚马逊的雨林砍伐。
I determined that our climate neutrality should be reached by 2050, moving up the previous announcement by 10 years.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透过翻译说，他决定巴西应该在2050年前达到气候中和，将此前宣布的目标提前10年。不过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并没有作出新的承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意味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碳中和将会是一个挑战。
China will strive to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翻译说，中国将努力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并且在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全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和第四大的俄罗斯亦都没有作出新的承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向富裕国家寻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筹资方面的保证，来到帮助收入较低的国家减少排放。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说，这些国家历来对全球的排放量影响最少，但是通常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最为严重。
Consequently, developed economies.We hold the view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upport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enable them to mitigate.
他说，因此发达国家将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到支持发展中国家，使他们能够减轻风险，适应气候变化。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提高气候筹资，在2020年前达到每年至少1000亿美元，这个承诺还未实现。但是拜登在星期四说，他正在更新美国对这项承诺的保证。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ouble its 2024, by 2024 our annual public climate financing develop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拜登说，美国在2024年之前将会使美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年度公共气候发展资金翻倍。拜登宣布成立美国首个国际气候金融计划，为联邦机构制定步骤，来到为发展中国家增加资金。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自从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安排之后，流亡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动国际线，令到香港议题持续曝光。 五名自反修例运动之后散居不同国家的香港人坚持，纵使流散各地，仍然要为保持香港人身份重新注入活力，给予新的定义，各尽本分投入行动，为不断受到打压的香港作出实质的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傅杰在华盛顿报道。
自香港因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出现大批逃亡海外抗争者之后，流散这个词语便渐渐受到外界关注，有港人组织专门以流散在面书上命名设立专门网站，更有讨论香港人这个族群能否在海外保存身份认同，延续抗争的使命，就好像当年仲未有建立以色列国的犹太人一样。中国全国人大上个月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安排之后，流散的定义和目标在一班正在流亡紧海外的香港人当中更加激起了反思的迫切性。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近日举办了网上研讨会，邀请五位目前散居在欧美等地的香港流亡人士探讨流散一词的最新含义。他们当中部分人士目前仍然在香港警方通缉名单上。这五位港者包括了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获得英国正式给予政治庇护的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香港反网络二十三条组织键盘战士发言人邝仲晴，以及在香港创办关注少数族裔权益组织融乐会的黄慧芬。黄慧芬是五个人当中最新离开香港的一位。今年二月尾，香港警方拘捕47名因去年七月参与立法会初选而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民主派活动人士之后，他就选择离开香港。在这47个人当中，后来获警方给予保释的少数人士之一，印度裔社工安德里正是融乐会的副主席。黄慧芬自言，尽管他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但自离开香港移居海外之后，怎样保存他独有的香港人身份，促使他不断反思。有着身同感受的邝仲晴分享，流亡德国感觉颇为难受，除了无家可归的情意结之外，对香港又爱又恨的思绪，特别是明知他有百般可以批评的差劲之处，但却又甘心情愿地好想回去的欲望，确实是自相矛盾，令人纠结。不过当他冷静下来，回想带着身处海外香港人身份时，就知道背负着一种责任。他说
This is also a very real process to start to reflect about being a Hong Konger and what this identity means. Like,My identity as a Hong Konger, as a Kong girl, as an Cantonese Gong Lu. And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start to think about and then realize this is a part that we might not be very aware of, but we actually hold very dear to ourselves. And we...
他说这个是一个真正反映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过程的开始，以及这种身份带来的含义。我作为一位香港人，一个港女，使我开始去想，意识到一些过往并没有关注过的事，就是我们其实好在意我哋香港人嘅身份，以及我哋嘗試探索點樣透過組織參與活動去保存香港人呢一種身份。同上世紀80、90年代曾經出現香港移民潮有別啊，眾多位港者都強調佢哋流散海外嘅不同性質。佢哋稱佢哋離開香港並非自愿，唔係拋棄香港遠走高飛，相反啊，經歷咗政治動盪之後，佢哋帶住香港人嘅身份，更加蕴含住认同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希望推动香港回复在民主自由道路上前进，使到他们有朝一日可以重临故地。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进一步解释指，他们在海外去讲香港故事的时候，就是要指出香港如果要走出困境再次迈向繁荣，就必须要拥有一个经济上公正、政治上公平的制度，咁樣先至能夠保存自治及其獨當一面。周永康解釋話
：So Hong Kongers are here for the global fight for Hong Kong's future. These are what Hong Kongers stand for in a new era, facing the dynamic and unpredictable circumstances, which could open up like multipl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we are here, we stand for light and we stand for hope.
周永康说，所以为了香港未来，我们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就是在进行的一场全球的战役。香港人在新时代坚守这些价值观，面对不断演变的不明境况，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在面前，我们企住在这里盼望光明与希望。王慧芬很认同这种正面乐观态度的必要性，指出已经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往往受着近期香港局势发展感到悲伤无助，充满负面的情绪。他以近月众多民主活动人士被捕为例，导致他充满羞愧与罪疚感，困惑多时。王慧芬解释话
：Most of them are my friends. I feel very, very sad, and sometimes I feel guilt and shame. And then I think, you know, for this, you know, emotion, sometimes I encourage myself, I must not fall into this trap of guilt or shame. I must, you know, just how I not to.
佢话：佢哋被捕人士大部分都系我嘅朋友，我感到非常难过。有時候會感到罪疚感同埋羞愧，我自我鼓勵話：我唔能夠墮入呢一種罪疚同埋羞愧嘅圈套，我必須懂得將自己負面感覺同埋情緒轉化成自我振作，或者去幫助嗰啲香港嘅年輕人。王慧芬坦承，既然喺海外肩負咗香港人身份嘅認同感，就更加需要有責任地做實事。哪怕只是出版刊物承傳香港歷史，參與粵語保育，或者是幫助已經離開香港的年輕人，都是在這裡為香港作出正面的貢獻。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和最近獲得英國正式給予政治庇護的香港活動人士羅冠聰亦都十分同意這種海外保存香港人族群的策略。他離軍指出，流散不一定是負面，身處海外的香港人，除了一般走入社區講解香港故事、做連結推廣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工作可以主動地應對香港的局勢發展。張坤陽舉例，近期有關炒作得很熾熱的《蘋果日報》很可能將會被香港當局取締的新聞，其實流散海外香港人亦都可以提前準備應對。他解釋，如果能夠有海外的香港企業可以聯合起來，在取締之前成立傳媒，準備吸納接收大批將會失去工作的《蘋果日報》員工，為他們在香港提供工作，那就可以將事件一旦發生後的傷害盡量降低。他解釋說，
Because we know that many professionals, they are going to be suppressed by the regime, and if the diaspora by that moment are ready,to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opportunities, jobs, chances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on the ground, I think that will be really helpful.
張坤陽說，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在香港的專業人士都將會被政權打壓，如果在海外的流散群體已經準備就緒，在打壓的一刻為這些受影響人士提供各種的就業機會，我想這個將會十分有幫助。羅冠聰最後都分享他對於英國BNO 簽證五加一計劃下，預計將會有超過300,000名香港人移居英國的期待。他表示，越多香港人移居英國，代表流散港人這個群體在英國將會越來越龐大。怎樣組織、鞏固、壯大他們，使到香港議題持續在英國社會得到認同和關注，將會是一項挑戰和艱巨的任務。
Well, we need some more hubs that are organized by Hong Kong people that can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protest and also provide a lot of materials about the protest and provid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have certain connection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UK.
羅冠聰說，我們需要承傳社會運動精神的香港人，建立更多的樞紐據點，為他們與英國全國社區聯繫起來，提供更多的機會。多位講者在總結時再次正面強調，流散不代表永久流亡，縱使流散在外，他們亦都寄望終有一日會踏上自己的故土，回到他們熱愛的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虎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軍方高級將領說，雖然中國在非洲和中東等地區經濟投入巨大，但是美國在同該區域國家的合作方面仍佔優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的報導。
去年十月，美國解救了在尼日利亞被扣押為人質的美國公民。美國當時向七個非洲國家發出通知，請求允許美國的武裝部隊進入他們國家進行一些軍事活動，當中好幾個國家都必須在幾個小時之內作出答覆，而且這些對話都只是通過電話進行，但是這七個國家都同意了美國的請求。這個就是體現美國目前在非洲所擁有的渠道和影響力的一個例子。這七個國家都不算是美國最密切合作的夥伴，但是他們都答應了這個請求。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在4月22日星期四的舉行的一場聽證會上面，美國的非洲司令部司令史蒂芬·湯森上將舉例講明話，但是他亦表示美國需要努力確保美國在未來亦能夠繼續擁有這些優勢。湯森上將又說，他對中國在非洲活動的最大的顧慮就是他們會試圖通過操縱或者卡位，令到美國失去了接觸渠道或者沒有辦法施展影響力。伴隨著一帶一路項目的展開，中國政府承諾向非洲提供數百億資金的支持，並且在非洲設有52家大使館，超過美國的49所。此外，中國政府對非洲國家的軍售規模亦都不斷上升，目前已經超過了美國。2017年中國在吉布提設立解放軍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湯森上將表示，非洲幾乎成為了美國的中國的第二塊的大陸，有智庫稱非洲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五島鏈。他又說，回顧歷史，美國從來沒有因為低估非洲的重要性而受到懲罰，現在美國再也亦都不能夠低估非洲大陸的經濟機遇和戰略的意義，中國和俄羅斯等競爭對手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亦都說，美國無需和中國進行頭對頭、蜘蛛必較的競爭，美國可以將目標只是瞄準在幾個效益最佳的投資的領域。湯森上將強調，美國該重點加強和該區域合作夥伴的關係，就是美國和非洲夥伴間的合作並不是由得美國領導，而是先是由非洲夥伴帶領，再聯合其他國際夥伴共同合作。他又說，曾經有一位非洲領導人告訴他，一個快要浸死的人會捉住任何向他伸出的援手。他又表示，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都面臨著極端的貧困、氣候變化的挑戰、糧食短缺以及暴力極端組織泛濫等的各種挑戰。面對如此艱巨的困境，他們會竭盡所能尋求和接受任何能夠得到的幫助。通常最快速的速度到達的幫助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湯森上將認為，美國發放對外援助的速度確實相當慢的，美國在這方面更加應該慎重。美國有附加條件，往往是要求有良好行為和民主價值觀等等的。湯森上將又表示，有不少非洲領導人告訴他，他們更加希望和美國成為合作的夥伴，但是面對現實的情況，非洲國家會接受來自任何一方的幫助。湯森認為，美國該幫助這些非洲國家處理好和援助國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很多國際問題專家用債務陷阱外交來形容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對世界發達國家地區的投資和援助。湯森上將在聽證會上面指出，有些非洲國家確實因為陷入債務陷阱而開始排斥中國。他又說，他們的美國的大使館有一個非常成功的項目，就是幫助審查這些國家和中國簽訂的任何的合同，以指出任何前後不一之處、潛在的陷阱，以及東道國語言翻譯和中文翻譯之間的不一致之處。他又表示，美國國務院的這種努力能夠協助非洲國家自行作出明智的決定。湯森上將一起出席作證的還有美軍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麥肯齊上將，他統領美軍在中東和中亞等的地區的軍事行動。這兩名上將在會上共同呼籲，美國應該通過協調各個部門工作和資源的全政府戰略，對抗中國在非洲和中東等地區不斷擴張的影響力，維持美國的區域戰略的優勢。 湯森上仲又話佢認為美國政府目前嘅策略係正確嘅，就係、是、外交帶頭，接住跟進經濟發展嘅項目，並且以國防嘅力量確保安全。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安格斯金回應湯森上將嘅話講，佢話美國有盟友，中國有客户，如果美國能夠長期保持同呢啲非洲國家嘅關係，佢認為呢啲人會更加喜歡美國嘅模式同美國嘅支持。麥肯齊上將在他的開場政辭之中表示，中國和俄羅斯都在過去一年之中加速擴大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影響力，以各自的方式試圖顛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他亦都指出，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主要以經濟投資和軍售等的形式進行，但是從長期上面來看，中國意在加大力度提升自己在該地區的地位，從而盡可能降低美國的地位。麥肯齊上將介紹說，中央司令部有很多工具可以用來維持美國在該責任區內的影響力和夥伴的關係。他又表示，無論在合作軍演上面，亦或在武器的銷售上面，美國一直是所有人的首選，因此美國亦都特別注重維持和區域夥伴在這些方面的合作。麥肯齊亦都特別提到美國的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的計劃，就是 IMET， 就是說將他們的軍官和士官帶到美國尋求教育的機會，這樣做法成本比較低，回報極高，每個人都想上來的讀美國的軍校，只要他們能夠有機會。他對曾經是美國海軍艦長和宇航員的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海利說，這類項目完全是供不應求。除了軍事領域之外，麥克齊亦都從全政府戰略角度出發，強調美國對中東地區經濟援助的作用和重要性。各部門工作和美國軍方的工作通力合作的，這樣使得美國在中央司令部責任區內對俄羅斯以及中國擁有巨大優勢。麥肯齊上將是這樣說的。非洲司令部司令湯森上將在聽證會上面匯報說，中國在過去兩年中緊隨著解放軍吉布提軍事基地建造一個規模龐大的新碼頭，目前已經基本完工。設立於2017年的吉布提軍事基地是中國解放軍的首個海外的軍事基地，距離駐有大約4500美軍的內蒙尼爾仍僅是10多公里。該基地位於吉布提的多哈雷港，緊鄰住紅海和亞丁灣，具有十分優越的地緣的優勢。湯森上將又說，這個碼頭有能力停靠他們最大的船艦，包括中國的航空母艦和核潛艇。他預計中國會伴隨著碼頭的員工快速增加在吉布提基地的海軍的活動。一位美軍非洲行動的最高指揮表示，中國擁有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軍事基地網絡的野心，吉布提只是一個起點。湯森上將又說，中國目前已經開始在非洲其他地區作為下一個軍事基地下駐，譬如非洲東海岸的坦桑尼亞，以及非洲大陸的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的地區。最令到湯森上將擔心的是中國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軍事部署。他說來自中國的最大威脅就是他在非洲大西洋沿岸建成某一種具有軍事效用的海軍設施。湯森上將又解釋說，所謂具有軍事效用，就是指這個地方不單單是用於船隻靠港加油和補貨，而是一個亦都能夠令到海軍重新武裝彈藥和修理海軍艦艇的港口。湯森上將又表示，從全球大國競爭的角度上來看，中國在這個目標上面的努力最令到他憂心，雖然中國目前尚未取得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樂古華盛頓的報導。
來自美國南部田納西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前美國駐日本大使威廉海格提近日就美日關係、日本戰後重建、美中關係以及中國民主前景在國會山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2017年被前總統特朗普提名的海格提就任駐日大使，兩年之後，海格提辭去了大使一職，回到故鄉田納西州參選聯邦參議員。他在2019年選舉當中以 62.2% 的得票率勝選。 现年61岁的海格提目前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拨款委员会以及银行和法规委员会。在获任驻日大使之前，海格提活跃于商界和金融界，并且曾经在田纳西州政府任职。4年前，海格提在宣誓就任驻日大使的时候曾经说，他将会直面美国所面临的挑战。4年后，海格提作为联邦参议员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被问到4年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时候有什么变更，海格提说，在他看来，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他们所目睹的是中方在军事、外交、经济以及科技领域持续不断的攻势。日本是美国的主要盟友，虽然这两个太平洋军事大国在二战期间有过惨烈的冲突，但到现在无论在国际战略或者民主架构方面，美日关系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海格提参议员说，在二战之后，美国付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默克瓦瑟将军带领团队进驻日本，推动引领了日本经济的重建。他担任美国驻日大使期间，官邸就是默克瓦瑟将军当年驻日时候的官邸。他在这个住宅里面甚至是找到了默克瓦瑟将军当年的一些亲笔信。将军的亲笔信和其他的史料都让我们了解到，美国政府是付出了相当的资源和努力，劝说美国的企业购买日本产品，并且总体上给予日本非常优惠的贸易机遇，鼓励日本经济的重建。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更加让日本以新的面貌踏上世界舞台。自此之后，日本的制造业以及科技产业大幅先前的发展。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中间无疑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时至今日，两国之间继续在贸易领域展开合作，同时亦需要继续深化战略盟友关系，从军事到经济到外交。事实上，我们亦都是正在同步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之间的联盟以及伙伴关系对于整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来讲是至关重要。当前日本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举足轻重，而海格提就强调亚太地区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同样至关重要，更为重要。海格提说，现在美国和印度、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且他希望能够展示美国所秉持的民主价值以及自由市场原则能够给予社会和民众带来的福利，而这个正是最佳的战略基本点。谈到中国，海格提参议员说，他们的体制和立足点与美国截然不同，我们需要看清一点，就是美国必须要持续地抵制中方处处不仁的态势，确保中方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行事，确保中方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体制，他们在今后也将会是一以贯之，基于民主国家体制的精神和基本点行事。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会停止施压。海格提说，跟住落嚟，相信你会看到美国会继续是密切关注中国政府侵权打压的行为，并且将这些行为是公超于世，无论是新疆定是香港，他们在香港完全是在度打压民众对民主的诉求，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看来只会引起亚洲其他国家的觉醒，并且促使这些国家更加希望向美国的模式靠拢，这个是他的期待。当前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同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默克瓦瑟将军驻日时期大为不同，美国现在是否还有资源和政治意愿投资亚太地区，帮助亚太社会向前发展呢？海格提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假思索地说，答案是美国完全有资源、有意愿，而且他本人将以美国联邦参议员的身份尽一切努力是促成这项的事业。海格提参议员在访谈期间还谈到对一些中国相关问题的看法，他被问到是否能够想象未来一个民主的中国，以及是否认为一党专政之下的中国仍然有民主的存在和潜力。海格提说，他们首先是要意识到要看清中国当下切实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政体，一个专制的政体，和民主概念和体制格格不入，而且他们当前正在努力铲除香港的民主，他们需要支持香港的民众，需要站出来，需要站出来反对抵制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欺压行为。美国就这样做了，其他的国家看到美国这样做，我相信他们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当中。 對於中國的民眾，海格提說他希望中國的民眾也都能夠看到這一點。讓他感到不安的是不是中國的民眾，讓他感到不安的是壓制他們的中共政權。他對中國民眾抱有很大的同情，現在中國政府利用新型科技對全社會所實施的大規模管控的措施令人深感憂慮。雖然美國國會在很多議題上存在黨派的分歧，但是海格提說兩黨在中國議題上更多的是共識。海格提說在這個議題上，參議院同仁之間具有跨黨派的共識，都強烈堅持要為美國長期以來所堅守的價值是站台，共同抵禦中國政府在國內和國際很多的欺壓的行為。在美國在這點上他們是共同一致的。至於美國民眾對這些議題是否有足夠的了解，或者是否願意迎接這個頗為嚴峻的挑戰，海格提參議員說他認為填納西州的民眾甚至美國各州的民眾將自由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們不單止期待自己的國家是自由的，同時都期待中國的民眾、其他國家的民眾也都生活在自由的社會環境下。他相信他家鄉的民眾完全能夠看清中國政府是怎樣對待國內的民眾，不會支持中國政府當下無論是在國內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採取的侵權和壓制的行為。日本首相菅義偉是拜登總統就任後第一位造訪白宮的外國領導人。海格提認為日本首相這次訪美意義重大，他說這個不單止凸顯了美國對美日戰略同盟所給予的重視，同時也凸顯了那一個區域對美國以及世界總體安全的重要性。海格提參議員還說在美日同盟議題上，如同在對華的政策上，美國參議院同仁當中有著極大的共識。他對美國之音說，就在日本首相菅義偉抵達華府之前，他本人連同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兼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梅亂得知，共同起草了一份表彰美日同盟的決議案。簽名支持的還包括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克里斯·富恩斯，以及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米特·羅姆利。對於美日之間在哪些領域可以更進一步加強關係，海格提說他們是需要盡可能地密切合作。有一點要明確，就是他們需要非常留心產品、科技、供應鏈這個領域。日本好像美國一樣遭遇來自中方的知識產權盜竊，美國已經將一些中國公司放在制裁的名單上，禁止對中國出售有助於半導體產業的器材。他想要強調並且確保的是日本方面明白這一點。他說注意到日本一些廠商向中方出口半導體等相關科技產品方面的動向，他強調說美日兩國必須要在這個領域步調一致，日本的廠商絕對不能夠拆美國的後台。他說既然美日在共同抵禦來自中方威脅這一點上是戰略同盟，在行為上就應當做得似戰略同盟。一位曾經出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參議員同時還說，美國在日本的駐軍人數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駐軍人數都多，他會盡一切的力量確保是給予美國在日本的軍事態勢以強而有力的支持，確保美軍與日軍之間在運作上最大可能地協調一致。美國之音記者燕青在華盛頓報導。面對中國在經濟層面造成的挑戰，美國必須專注於鞏固和加強自身的競爭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艾达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拉帕星期四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在经济战略和价值观层面都对美国形成了强而有力的挑战，呼吁国会两党需要团结制定统一的美国政策。在这场名为通过贸易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听证会上面，克拉帕说，简单地说，不需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只是需要美国的政策。这个美国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反映了美国的精华，反映了美国的竞争精神。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克拉帕又表示，美国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基于市场的制度和基于规则的贸易，因此美国致力的点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改变价值观采用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说在竞争力方面，美国不应当关闭美国的市场或者参与保护主义。美国公司之所以成为全球的冠军，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的方向是超越其他人，美国在公平竞争之中的表现无人能及。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的委員韋塞爾在同場的聽證會上面表示，中國對遵守國際規範不感興趣，美國必須接受這個現實並且作出政策的改變。他說事實上中國試圖將這些規範和支撐這些規範的普世價值最小化，試圖將它重新塑造成為西方價值，他們應當停止希望和等待中國的前景或者政策的改變。相反，美國需要接受中國的現實，採取符合美國長期最佳利益的政策和對策。韋塞爾又表示，美國需要更加重視供應鏈安全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從個人防範裝備不足到稀土進口的依賴都顯示出全球化的局限性，這些為美國敲響了警鐘。在過去幾年裏面，中國政府將貿易政治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最新的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通過向各國提供稀缺的個人防護的設備的產品，換取他國對北京政策目標的認可和支持。韋塞爾又指出，在中國的經濟侵略性日益加強之際，美國需要制定更有力的經濟的政策，歡迎美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在美國擴大生產和創造就業。他又說他們應當在美國這個地方投資生產和創造就業機會，進入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已經大大的減弱，大公司正是尋找來自國會和政府關於未來政策方向的信號。安慶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前任白宮經濟顧問的威廉姆斯在聽證會上面表示，贏得同中國的競爭需要美國的跑得更快，他呼籲美國加大支出，鼓勵國內創新，特別是在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關鍵的領域，譬如人工智能、半導體、5G 技術等。他說他同意一些政策制定者對政府總體支出水平的擔憂，但在某些領域的錯誤支出不應當妨礙美國在其他對美國繼續創新領導地位至關重要的領域進行正確的支出。但他同樣的強調說，美國必須避免成為中國以打敗中國的衝動，不能夠採用中國備受譴責的貿易的做法。他說這樣將會損害美國的聲譽，並且無益於鞏固國際的聯盟。美國電視生產商基礎電子公司首席運營官貝爾在會上表示，調整同中國的貿易關係並不代表切斷同中國的貿易，美國亦都應該從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公平競爭之中受益。貝爾以基礎電子公司為例，他說美國對中國進口的液晶面板施加的額外關稅實際上削弱了該公司的競爭力，因為關稅導致成本上升，導致一些直接從墨西哥進口的電視更有價格的優勢。他說他們已經親眼看到了中國政府如何補貼和控制中國公司和中國的經濟，美國必須積極對抗中國政府的行動和政策，但是美國亦都必須小心不要對那些別無選擇美國生產商和工人造成意外的傷害，因為他們只能夠依賴某一些來自中國的進口的產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不点名批评个别的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筑墙和脱欧只会损人不利己。有舆论就批评习近平玩弄词组，在试图消除西方阵营戒心的同时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单边主义。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用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星期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演说，呼吁各国回应时代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强调人为筑墙和脱欧违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虽然是不点名批评，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口中的个别国家和大国指的是美国。今个月初， 美日元首在白宫会晤前夕，中国外长王毅亦都曾经警告日本政府不要被美国带节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的讲话显然自相矛盾。
北京近年来很清楚的是走向，
苏子云表示，北京近年来走向它独特的一种单边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单边主义。中国企图透过经济渗透这种方法去影响别国，同时又指责别国干涉中国内政，这种特色是北京所独创出来的，所以才说它是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曾经说过，美国要同盟友在贸易上制定规则，联手抗衡中国，又曾经呼吁欧洲盟友必须为同中国竞争作好准备，应该团结一致，阻止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不当和胁迫行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这番话又是不是冲着拜登而来呢？
他是提出另外一种竞争型的说法。
苏子云认为，习近平是提出另外一种竞争性的讲法，企图分裂美国和欧洲，在经济上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中国企图用市场的力量去吸引欧洲不要跟美国合作。这一点是重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党，当时纳粹党是用德国的市场力量影响西方企业，最后不幸造成战争。拜登政府的呼吁其实是要避免这种悲剧。在演说当中，习近平亦都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吁，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并提出四点倡议：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苏子云就认为，习近平讲一套做一套。
那这人类共同体是中国在2016年之后，在
苏子云说，人类共同体是中国在2016年之后在联合国框架之下一直重复提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中国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包括气候变迁，还有资源的运用、贸易的进行，都强调命运共同体。他讲的是一回事，但是事实上包括他在南海的行动，还有中国渔船在南美洲的捞捕，全部都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在这里摧毁人类的命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形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
既然说中国反对单边主义，那其实拜登在不管是选举，
宋文迪
说
中国
话
自己反对单边主义，其实拜登在选举期间和正在执政期间亦都说他是支持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似乎在想办法借用拜登政府的词汇来反打美国政府，借用美国乃至于西方国家喜欢用的一些词汇略作调整之后，作为对中国乃至于中共有利的一些陈述，将普世价值改成共同价值，拿着对方的词汇朝着对中共有利的方向作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国史话讲述一个关于美国历史和人民的故事，从探索新大陆到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再到社会政治变迁以及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兴起。我们要介绍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因后果，讲述一群农民、商人和律师是怎样拟定美国宪法，以及1787年9月17号宪法大会代表在费城签署宪法的故事。我们要解释美国宪法为什么至今依旧十分重要，成为很多国家建设现代民主的样本。
我们要分析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为什么要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接受公开公正审判的权利写入宪法里面。我们还要讨论美国独立战争的缘由。当时美国殖民地上的英国公民虽然交税，但是在英国议会里面没有代表席位，纳税无代表的状况引起了公愤。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做出重大变动，规定凡是自由人都可以参加公职的选举，而且拥有土地并且纳税的自由人都有权投票。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宪法才给予妇女投票权。后来的一项修正案又将美国投票的法定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建国史话并不回避美国历史上负面的事，譬如说是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国家里面，怎会有容忍奴隶的存在呢？建国史话主要讲的是美国人民，譬如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之前是农场主，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他主动放弃权力，又回去做他的农场主。他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里面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危险提出了警告。美国很多开国元勋都是有钱人，受过良好教育，但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总统林肯就并非出生在富有的家庭。他19世纪60年代任职期间，南部的几个州决定脱离出去，差一点造成国家的分裂。我们要回顾林肯是怎样处理这一场内战。我们将在节目之中介绍林肯著名的盖茨堡演说。演说上面一开始就说，87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他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林肯写完这篇演说稿之后觉得很伤心，认为写得很失败，但是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一直传颂到今日。建国史话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社会的变革。例如我们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所谓喧闹的2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不必再遵循父母、祖父母保守的传统观念，这个也是爵士年代。那个年代的变化并不局限于音乐和社会价值观念。喧闹的20年代同时亦是经济巨变的时代，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贫富分化亦日益严重。到喧闹的20年代结束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引发了大萧条，现代社会最严重的一次经济灾难。弗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承诺要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统。我们要介绍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不过建国史话不是全部是严肃的话题的，我们要回顾美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今日的新闻不单止是明日的历史，亦会成为建国史话的一部分。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一起吃午饭，咁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就系 cup of joe 以及 guilty pleasure。
I am so sleepy. What I need right now, Li Hua, is a cup of joe. The Copper Joe， 我的确有个朋友叫做 Joe， 但系佢点可以帮你提神啊
？No， I don't need your friend Joe. I need a cup of Joe. C-U-P-P-A J-O-E is a way of saying I need a cup of coffee.
哦，我知啦 ，Copper 系 cup of 嘅缩写，但系我仲系唔明 Joe 点会系咖啡呢
？You wouldn't be alone in that, Lihua. Most Americans don't know why we call coffee Joe.But we have for a long time, and we still say it today.
是啊，只要讲起来方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了。Larry, 你为什么喝得这么快啊？
I stayed up too late watching a movie on television last night. And today, I'm so tired. Having a cup of Joe would really help me get through my workday.
原来是你自己晚头在看电视不够睡。唔怪之得咁攰，要靠 A Cup of Joe 里边嘅咖啡因嚟提神啦。
So I'm definitely ordering a cup of Joe with lunch. How about you, Lihua?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Joe?
我就唔要 a cup of Joe， 我都唔中意饮咖啡嘅。
If you don't want a cup of Joe, th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order to drink?
我要杯茶好啦。
I've heard that a cup of tea doesn't have quite as much caffeine as a cup of Joe. Is that true?
是啊，茶里面所含的咖啡因的确是没有咖啡那么多。
Then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drink tea instead of a cup of Joe?
根据我所知，除了咖啡因含量低之外，茶对人体还有其他很多咖啡没有的好处，特别是绿茶。听说绿茶里面的抗氧化物质还可以防癌。
But I still can't live without my cup of Joe.
Larry, 你真系咁中意饮咖啡咩
？I guess you could say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one of my guilty pleasures.
中意饮咖啡都算犯罪
？A guilty pleasure is something you like to do, but isn't good for you. I'm not guilty of a crime when I drink coffee, but I do know there are better things I could be drinking.
哦，我知啦 ，a guilty pleasure 意思系一种内疚嘅快感。只是说你明知道喝咖啡可能不似得喝茶或者喝水对身体那么好但是还是要喝咖啡
That's right What about you, Lihua? Do you have any guilty pleasures?
我当然有啦其中之一就是雪糕咯
Ah yes, how could I forget? Eating ice cream is definitely a guilty pleasure for you
我知道雪糕是高糖和高脂肪的食品也都担心吃得多会肥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不能够算是最坏的 guilty pleasure.
Some people like to drink alcohol or to gamble. These are guilty pleasures you have to really be careful about.
是啊，饮酒和赌钱都会令人上瘾，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 guilty pleasure 不是讲笑的。不过我想，多数的 guilty pleasure 都是无害的啩。
Yes, my mother's guilty pleasure was taking a bubble bath on Sunday afternoons.
星期日下午冲个泡泡浴，咁都算系 guilty pleasure?
She felt like she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me and my brother and sister, but instead, her guilty pleasure was to enjoy the quiet relaxation of some time alone in the bathtub.
哦，佢内疚系因为觉得应该照顾细佬哥，唔应该自己匿埋嚟享受。Larry, 我哋嘅晏昼饭同你嘅 cup of joe 嚟啦，快啲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cup of joe， 意思咧就系指一杯咖啡；另一个咧就系 guilty pleasure， 意思就系指带有内疚嘅快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